一个人看着天渐渐地暗下来，心情也随着季节慢慢地转换。
烟火盛开了，路灯亮了，谁走了，谁又带走了我的思念。
杯子里的水，床头的书，窗外的雨，游动的思绪，
在心与心的距离，时间与时间的边缘，邂逅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声音。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
让孤独倾诉回忆，用声音记录时光。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似水流年。在这个周末，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高考，也会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每每到了端午节的时候，都会非常怀念自己小时候所过的端午节，很热闹。记得过节的前几天，奶奶就开始准备包粽子所需要的一些材料，包括要买粽子叶啊，要准备黄色的大黄米，还有红枣。我小时候吃的很多粽子都是这种黄红相间的，非常好看，当然也非常好吃的粽子。今年的端午节因为有了假期的缘故，所以听说很多人已经动手准备尝试自己来包粽子。想象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为自己动手包的粽子或许吃起来会更加的香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舒梅关于端午节的记忆。今天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端午节和中秋节、春节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很具有特色传统的节日。由于老公不在家，我对这样的节日自然也很淡漠。要不是偏爱美食的女儿早早地提醒我该买粽子了，我还真会让这个节日悄悄地从身边溜走。为了给家里增添一些节日的气氛，让女儿过一个开开心心的端午节，我撑一把漂亮的雨伞，独自游走在淅淅沥沥的街头。细细的雨丝，密密的雨脚，轻轻地落在头顶的雨伞上，协奏出一曲悠扬的歌。街上的雨幕里，到处都飘着一朵朵美丽的蘑菇伞。蘑菇伞下是和我一样为家人买粽子和艾蒿的行色匆匆的人们。于是一些关于端午节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纷沓而来。我的家乡是一个很偏僻的小山村，在那样的山村里，端午节是一个很隆重的节日。我家乡的人们以面食为主，小时候我没有吃过大米，更不用说吃粽子了。但割艾蒿、采枣茶、缝香囊都是端午节里很重要的内容。每年的端午节，人们都起个大早，女人们在家里做饭的同时，用各种各样的碎布缝制香囊，男人们则到田野里去采枣茶、割艾蒿。我们那里不产茶，所谓的采枣茶，就是到田野里去采一些灯芯草、麻薄荷、车前草等一些能去炎去火的中草药。因为那时的农民是喝不起真正的茶的，只能常年喝这些药茶，既解渴又防病， 所以端午节这天采早茶是我家乡父老乡亲们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记得采早茶是很有讲究的，因为在传统的观念里，只有端午节早上太阳出来之前，采回来的带有露水的早茶药效才最大，喝了才能够强身健体，没有露水的早茶，药效功能就要大打折扣。葛艾蒿是男人们在采早茶的同时也要割回一捆艾蒿。艾蒿是一种多年草本植物，秋季开花，整棵都有芳香气味，轻轻一揉香气更浓。中医学上以叶入药，性微温苦，具有活血去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的作用。用艾绒制成的各种艾条、艾柱，烧灸身体相应穴位，可使热气内达而温通气血，透达经络，让血液更好的循环，从而治疗各种寒湿症状。艾叶熏烟具有很强的驱除害虫、杀灭病菌和抑制病毒的作用，对各种皮肤真菌、鼻病素、流感病毒都有不同程度的杀灭和抑制作用。家乡的人们在端午节用艾树悬挂在门上，以驱除害虫、毒气，有的还编成各种小饰物佩戴在身上，达到辟邪除祟和健身的目的。因此端午的早上，所有的人家都要备上足够全家人一年用的艾蒿。葛艾蒿也必须是带露水的，没有露水的艾蒿就没有最好的药效和灵气。农历五月已近盛夏的田野，万木葱茏，灯芯草、麻薄荷、车前草等中药材正是采摘的好时候。艾蒿也疯长了一人多高，所以不需多大时候，外出的男人就会用扁担担回两大捆的早茶和艾蒿。那两捆带着药味，带着清香，带着情感，带着文化和智慧的端午早茶和端午艾蒿，是家乡父老乡亲的端午魂。而缝香囊是端午节女人们比赛手艺的重要项目。端午节前，女人们就搜寻前一年做衣服剩下的花花绿绿的布头和硬硬的蒜心，并准备好带籽儿的棉花与香草，在端午节这天早上精心的裁缝、细细的缝制，做成一个心形的小袋子，装上香草和带籽儿的棉花后，把口缝严，然后再把碎布剪成穗子，用针把穗子和剪好的一节节的蒜心串起来，缝制在做好的香包上，并在香包的另一端用针钉上一条有红绿黄蓝紫等不同颜色组合成的五色线，这样一个香囊就做成了，挂在孩子的脖子上，既可以做装饰品，又可以驱蚊避虫。年年端午年年过，岁岁年年又不同。如今物质生活丰富了，超市里有的是粽子，平时想吃就可以买到，街上卖的也有一捆捆的艾蒿，家里上好的茶叶随时可以拿出来品尝，但是却再也找不回小时候过端午节的那种气氛了。漫步街头的我突发奇想，今年端午节我除了让女儿吃到香甜可口的粽子之外，还要亲手给女儿做一个香囊，好让她也体会一下我小时候过端午节的乐趣。于是我到药店里买了一些香草，在街头的缝纫门市找一些他们废弃的碎布头，正好家里有今年春天拆洗被子的时候拆出了一些我结婚时母亲褥在里面的带籽儿的棉花， 准备好原料，我回到家里，好一阵忙活，终于做成了两个漂亮的香囊。中午女儿放学回来的时候，对我亲手做的香囊爱不释手，竟然忘记主动吃她最爱吃的粽子。看着女儿的高兴劲儿，我的心里甜甜的，高兴极了。我那一天天飘逝远去的关于端午节的记忆，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一样的端午节，不一样的情怀。 俗话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但是对于很多在外求学和工作的朋友来说，难得有机会可以和家人一起过上一个端午节。那今年开始调整出来的端午假期，相信会给很多人合家团聚一起过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分享来自小野的文章《端午情怀》。石榴花艳艳的开满树丛，栀子醇厚的香气袅袅袭来，空气中弥漫着悠悠的粽叶和琪琪爱好的清香。又是一年一度的端午时节到了。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满庭鲜花的阳台上，粽叶煮蛋的清香透过时间的长廊，自遥遥的记忆深处浮上心来。记得小时候，虽然家徒四壁，却感受更多亲情的温暖。总记得早上还没从梦中醒来，枕边已放上了一堆温热的鸡蛋，睡意朦胧中把小手放在上面，像是把整个人停在了宁静的港湾，心中充满了安适和幸福感。儿时的端午节还是骄傲的，心灵手巧的妈妈总是缝制许多色彩斑斓的香荷包，或是小白兔，或是莲花，还有大大小小的中国结，一针一线秘密缝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还有对家人的良好祝福。我总是很难选择带哪一个，索性全都挂在脖子上，然后去院子里接受众多小伙伴投来的艳羡的目光。儿时的端午节还是多彩的，不知从哪年留下来的习俗，端午节给孩子手腕脚腕系上五彩线会长命百岁。对于清贫日子里长大的孩子，那五彩的丝线仿佛是五彩缤纷的梦，带来了更多的乐趣和美丽的憧憬。我总是在端午节过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舍不得把它解下来。儿时的端午节也是快乐的，从小居住的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有20多个，孩子们讲的是同一样的语言，而家长却来自五湖四海。总有几个祖籍南方的孩子在端午节会学着父母的嗓音唱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我也便在这朗朗的歌声中把舍不得吃的鸡蛋揣进书包里，快乐地和他们走进了学校。端午节中鼎鼎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在门楣插上几束艾蒿，明艳有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的说法。这一天，妈妈总是早早起床打扫庭院，把事先准备好的艾蒿插在门上，直到来年枯萎才取下来。艾蒿的茎和叶都含有挥发性芬香油，它的奇特芬芳可以驱蚊蝇净化空气。据说古人插艾蒿是起到防病杀菌去腐的作用。我想每到端午节，大家都在门上插菖蒲艾蒿，更多的是驱邪避疫，希望逢凶化吉吧。岁月荏苒，时过境迁，童年的记忆仿佛仍在眼前，不知不觉中我已渐渐成年，南来北往奔忙在求学工作的轨道上， 也品尝到了风味各异的粽子，从广东外形别致、个头特大的蛋黄粽，到一脚向上、四脚伸出的上海鲜肉粽，最有特色的是在青岛吃过的细小竹筒里的火腿粽。看似完整的竹筒从中间打开来，肉丁和糯米的香气便扑鼻而来，还没完全品尝出滋味，竹节已是空空如也，令人回味无穷。然而最让我难忘的还是妈妈包的甜枣粽，用两三张芦苇叶裹上糯米，中间加上一粒红枣。有时妈妈会沿袭北方老家的习俗，用黄色的糯米包粽子，煮熟之后，黄澄澄的米中嵌着红艳艳的枣子，据说有人称其为黄金果玛瑙，这种形容真可谓是入木三分又形象逼真。现在每每想起来，仍有浓浓的清香和醇厚的暖意萦绕在记忆深处。唐朝诗人殷尧帆曾经有一首诗叫做《七律·端午》：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孝爱抚屈习俗，但其蒲酒化生来，鬓丝日日添白头，柳锦年年照眼明，千载咸鱼同瞬息，几人淹没几垂明。这首诗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端午情怀和逝去年华的感慨，古人的情思与今人其实何其相似。我想两千年沿袭下来的习俗已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如同血脉一样传承下来。今年端午节到来之前，我郑重地在手上写下了给妈妈打电话，要祝她平安。上班后一忙一文案中，电话响了，还没等我开口，已传来妈妈急切的声音：明天是端午节，我又煮了粽子和鸡蛋，还缝制了一个香荷包。突然有一种晶莹的液体模糊了我的双眼，久久的让我无言。在这个充盈着浓浓亲情和民族特色的节日里，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现在身在家乡还是异乡，无论你为了生计正满目憔悴日夜奔忙，请在流动着粽香的早上对妈妈说一声祝您快乐健康。
停在上面，
大地的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吱吱喳喳写个不停，
滴答滴答，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
游戏的童年，
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总是要滴答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还没有念，
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一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龙虾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
哒滴哒
滴哒，
多少的日子里总是一个人面对着天空发呆。
滴哒滴哒，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
孤单的童年。
滴哒滴哒
滴哒，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片片绿油油的稻田，
哒
滴哒
滴
哒，
水在大地河畔挖通，挖不出田，那边一条彩虹。
哒滴哒哒，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同学有张成熟的长大的脸？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长大的童年。哦，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
长大的童年。
哒滴哒滴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盼望长大的童年。